第四节到第五节就说，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令你悔改吗？你竟认着你刚用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一直上帝震怒嫌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那上帝虽然有恩慈啊，有宽容，有忍耐，但是人都是刚硬着自己的心不悔改啊，都是觉得别人有罪，别人该悔改，但是唯独我们自己是冤枉的，唯独我们自己是一个受害者。所以说弟兄姊妹，从十三名来讲，我们自己能够做到吗？绝对不能。我们反倒天天增加我们的罪债，我们所谓的一点一滴的顺服啊，也不过是靠上帝的恩典，而且我们现在的顺服，我们的义也不能够弥补我们过去的罪，当然也不能够弥补我们将来的罪，何况我们的顺服本身有的时候是出于害怕啊，有的时候是为了得奖赏，有的时候存在一种侥幸的心理，所以我们的顺服也不是出于信心，合乎神的律法，为了荣耀上帝而行。我们的顺服是往往是人在房檐下不得不低头的那种勉勉强强的啊，那种别有用心的啊顺服。第二个方面，我们的顺服不能够使我们诚意啊，我们的刑罚能够使我们诚意吗？我们所受的刑罚是有限的，但是我们犯罪所得罪的上帝却是无限的，我们犯罪当受的刑罚应该是无限的，我们有限的受苦，有限的受罚，怎能够弥补我们犯罪得罪无限的上帝当受的无限的刑罚和苦楚呢？所以说弟兄姊妹，不管是从我们个人的顺服，还是从我们个人的受罚受苦，都不能够满足上帝的公义。弟兄姊妹，接下来我们讲到第十四问，在受造者中有能为我们做到的吗？啊，既然我们自己绝对不能够满足上帝的公义，那么其他的受造者能不能替代我们来满足上帝的公义？那回答说没有。然后底下讲到两个理由，首先上帝不会因人自己所犯的罪而刑罚其他任何受造者。其次，即使受造者不能担当上帝对罪恶所发出的永远愤怒的重负，从而使他人得到拯救。所以十四问加利问答回答的非常清楚，而是明确的解析为两个理由。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提出问题，然后也要给予答案，是还是非，但是关键不仅要给出是与非的答案，还要找出明确的理由，而且不仅仅是要给出理由，还要在理由中给出依据。所以说当我们讲解海德堡教理问答，我们从文本讲起，从海德堡教理问答文本所依据的圣经经文讲起，然后我们再继续，特别是参照乌尔西努啊所写的注释啊，这本身也是一个依据，也是一个参照啊，然后我们来做一些教义哲理啊和灵修世界观上的解析。所以这些方法本身都是啊经验主义的啊，提出一个好的问题啊，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然后对于这个答案本身分解为若干的理由啊，每个理由中有提出充分的依据啊，这都是有板有眼啊，有规有矩的啊。当我们讲到说上帝不会因人自己所犯的罪而刑罚其他的受造者的时候，我们看到教理问答引证到两段经文，一个是以西结书十八章的四节和二十节啊，一个是希伯来书的第二章的十四节到十八节。我们来看这两段经文， 所以我们看到在以西结书第十章第十八章的第四节就说，看哪，世人都是属我的，为父的怎样属我，为子的也这样属我，犯罪的他必死亡。然后我们再看到在十八章的二十节特别强调说，唯有犯罪的他必死亡，罪的公价就是死。儿子必不担当父亲的罪孽，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孽。义人的善果必归自己，恶人的恶报也必归自己。所以这两段经文就回答了没有其他任何受造者能够代替我们来受刑受罚。这特别讲的上帝自己所宣告的原则，就是儿子并不因父亲的罪孽担当刑罚，父亲也不必因儿子的罪孽受罚。然后我们看到在希伯来书十八章的希伯来书第二章的十四节到十八节，我给大家一边读一边解释，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躯，他也照样亲自取掉血肉之躯，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实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的人，而为奴仆的人。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不要在上帝的事上成为慈悲忠心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够搭救被试探的人。这地方特别讲到耶稣基督本身道成肉身的独特性。然后我们看到说，在教典文章中有讲到说，既是受造者，不能够担当上帝对人的罪所发出的那种沉重的永远的愤怒的祝福。然后我们看到在诗篇130篇第三节，我已经给大家讲到主耶和华，你若久察人的罪，谁能够站立得住呢？哪怕你想担当别人的罪，你都无法什么担当。然后我们看到在第二节参照经文，在那鸿书第一章的第六节，在那鸿书的第一章的第六节就说，他发愤恨，谁能站立得住呢？他发烈怒，谁能挡得住呢？他的愤怒如火，群岛磐石因他奋裂。所以说弟兄姊妹，不要说没有人能够担当我们的罪债，就是有人退一步而言，能够担当我们的罪债，愿意为我们担当我们的罪债，也没有能力承受上帝对罪所倾注的那种永远的可怕的沉重的刑罚本身。所以弟兄姊妹，在13问到14问当讲到期待我们满足上帝的公义的时候，我们自己做不到其他任何受造物也做不到，这样我们就落实到第十五问，那么我们必须寻求一位怎样的中保和救主的既然我们自身做不到，既然别的受造物也不能够为我们做到，但是我们还是需要一位中保，还是需要一位救主。到底有谁能够担任这样的中保，谁能够担任这样的救主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儿海德堡教练问答明显的是应用的逻辑上的排除法什么叫排除法呢把各种可能都列出来，个人不能排除了，他人不能排除了，那既然把个人和他人都排除了，那还存在什么可能性呢到底有谁能够担任 我们的中保和救主呢？然后我们看他回答说，因为真实而无罪的人，但却比一切受造者都更有能力，同时也是真上帝的。这个回答说起来啊，就是这位中保和救主，他应当是真实的、真正的、完全的人，但他也必须是啊真实的、完全的上帝本身。所以为什么他必须是真实的上帝、真实的人呢？啊，这是十六问所要问的啊。但是他必须是真实的人、真实的上帝本身。我们从圣经的启示来进行考察，所以我们看到他必须是一位真实的人和无罪的人。在哥林多前书15章21节，我们看到在新约圣经啊，哥林多前书的啊15章21节就明确讲到说，我给大家读，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所以死进入世界是从亚当进入世界的，而亚当是一个人，真实的人。那么这个讲的说死人复活的时候也是因一人而来，这个人就是人，真实的人。第二个我们讲到无罪的人啊，无罪的人在以赛亚书53章第9节，我们知道以赛亚书53章特别讲到受苦的仆人，但是53章的第9节特别强调说，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这是预言指向耶稣基督，他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虽然有软弱有挣扎，但是是无罪的。然后我们看到包括在哥林多后书5章21节也特别见证说，耶稣基督他如何是真实的人啊，同时更是无罪的人。所以在5章21节就特别强调说，上帝是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边成为上帝的义。所以上帝是那无罪的，耶稣本身成为罪，也就是为我们担当我们犯罪当受的刑罚和苦处。那我们看到在希伯来书第7章26节有明确的见证说，在第7章26节说，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我们合宜的。所以说这儿谈及耶稣，他做我们的大祭司，他是圣洁的，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而且高过诸天的。所以说弟兄姊妹，不管是从以赛亚书的53章的9节，哥林多后书5章21节，还是在希伯来书第7章的26节，圣经的经文和记载都向我们见证了耶稣基督不仅是真实的人啊，更是无罪的人。然后问讲的说，但却比一切受造者都更有能力，同时也是真上帝的。然后这个方面我们看到在以赛亚书7章14节，在以赛亚书7章14节啊，以赛亚书啊有特别的重要性啊，里面很多经文啊预表啊预言啊耶稣基督本身。在第7章的14节就说，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 所以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使徒信经任性，为什么新约圣经记载耶稣基督是从童贞女玛利亚取得什么肉身，这是因为在以赛亚书中就有预言啊，必有童女啊怀孕啊生子。啊，我们看到在第九章的第六节有特别讲，因为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讲的说因为有一婴孩。所以弟兄姊妹，基督教为什么注重婚姻，基督教为什么注重孩子，因为我们的救赎主耶稣基督本身就是女人的后裔，因为我们的救赎主耶稣基督本身他首先是以婴孩的形式啊出现的啊。如果我们击打破坏婚姻啊，如果我们虐待孩子，那么我们就有可能啊破坏的啊击杀的虐待的啊就是耶稣基督本身啊。就像希律王啊当初杀婴啊杀死婴孩啊就对上耶稣一样。然后我们看到在耶利米23章的五节，在耶利米书23章五节第五节就特别讲的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家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实行公平和公义。所以为什么保罗在罗马书中讲到啊，按肉体说啊，是大卫的后裔啊，因为在啊先知书啊，包括在耶利米书啊23章的啊第五节就讲到大卫的苗裔啊，大卫的啊后裔。然后我们看到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就讲到说，太初有道啊，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啊。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他不仅仅是真实的人、完全的人、无罪的人啊，更是太初就与上帝同在的上帝本身。然后我们看到罗马书的第八章的三到四节，在新约圣经罗马书啊第八章啊三到四节啊，我为大家啊选读这两节经文。然后这种讲到说，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上帝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所以弟兄姊妹，犹太人的荒诞、荒唐、荒谬之处就是他们认为有律法就有了一切啊。其实你也不要认为只有犹太人那么傻啊。我们中国人无视运动觉得，哎呀，这样有了科学戴先生啊，这样有了德先生，这样有了民主，那中国人从此就过上幸福的生活，那也不过是自欺欺人啊。啊，所谓的戴先生，所谓的德先生啊，所谓的中华民国，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没有让人过上幸福的生活。所以不要认为啊，今天包括很多主张改革的人啊，只要中国有了民主制度，采纳了西方的制度，但是如果人的心没有改变，如果没有公民的品格，那法律宪法随时都会受到践踏啊，不过是遮羞布而已。所以我们注重律法的重要性，注重制度的重要性，但是我们不是制度派啊，我们不是民主派，我们不是科学派啊，我们还是要啊归回圣经啊，要晓得只有那位完全的人、完全的上帝啊，只有他能够成为我们的救主，只有他能够成为我们的中保，这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给大家讲完了主日五啊这四问啊。在啊第一问中我们给大家讲的比较多啊，罪人啊在啊受苦中啊哪怕有安慰啊，上帝使义人受苦的原因何在啊，但是无论如何啊，13问14问 啊，事无问啊，我们就一步一步的啊，自己不能够拯救自己，别人不能够拯救我们，那我们唯一的拯救者就是既是上帝也是人的耶稣基督本身。好，我们就到这里。